第十三篇，推雅推拉的召会，权柄和诚心。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第四个召会，在推雅推拉的召会，就是被盗的召会。推雅推拉原文的意思是香的祭司，就表号说，在推雅推拉的召会预表罗马天主教，就是在第六世纪后因普世教皇制度的建立所完全形成的被盗召会。这个被盗的召会满了祭祀，从他不仔细的弥撒就可以得到证明。启示录二章十八节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明亮之铜的神子这样说。被盗的罗马天主教极力强调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因此主在这里郑重的声称他是神的儿子，以抗议这个被盗的异端。主在对付属世的别加摩召会时，称自己是那有两刃利剑的；在对付被盗的推雅推拉召会时，主称他自己是那眼目如火焰、脚像明亮之铜的。属世的召会需要主击打杀死的话来对付，被盗的召会需要主搜查的眼目和践踏的脚的审判。主的眼目搜查人的肺腑心肠，他的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并报应个人。在十九节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信、服侍、忍耐，也知道你末后所行的比起初的更多。被盗的天主教有许多的工作和服侍，他在末后日子所做的比起初的更多。给推雅推拉召会的书信中有一个重点，说到那个妇人耶洗别，在二十节主提到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女伸言者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奴仆，引诱他们行淫乱并吃祭偶像之物。我们将会看见这里的妇人就是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所预表的那把细面，表征邪恶异端异教的事物加在细面，就是表征基督是满足神和人的数据里的那个妇人。这个妇人也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将那可证之物与神圣事物混杂的大妓女。亚哈的妻子耶洗别乃是这个被盗妇人的预表。被盗的召会充满了各样的淫乱和拜偶像，有的是属灵上的，有的是物质上的。主在这里指明这个被盗的召会自称是女伸言者，伸言者是带着神的权柄为神说话的。被盗的罗马天主教擅自的装由神授权为神说话，他要求人听从他过于听从神。在别加摩的召会中有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这些教训要存留在这个被盗的召会中。此外，被盗的天主教自己施教，使他的人听从他过于听从神的圣言，归附他的人都被他异端宗教的教训所麻痹，他们不在意基督是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正如主曾应许给在以弗所和别加摩召会的生命树和隐藏的玛纳所指明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说，他对他们另讲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像面教，有妇人拿去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坛都发了酵。正统的圣经教师都同意启示录二章的耶洗别无疑就是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所预言的妇人。这两个妇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启示录十七章的大妓女也是这个同一个妇人。因此马太十三章的妇人就是启示录二章的耶洗别，而耶洗别又成了启示录十七章里那称为大巴比伦的大妓女。或说不是她，那么这个妓女又指谁呢？旧约的耶洗别就是启示录二章那妇人那耶洗别的预表。主向推雅推拉的召会说话时，他说有一个今天的耶洗别，按照历史这个今天的耶洗别无疑的就是被盗的召会， 就是罗马天主教。主用耶洗别这个名字，就叫我们想起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做过什么事。他来自于外邦背景，把异教的东西带进神子民对神的敬拜里。这就是给推雅推拉的书信中最紧要最中心的点。被盗的教会所做的一切事，原则上就是把外邦的异教的东西混杂在神子民对神的敬拜里。他帮助人敬拜神，但不是照着神的方法，乃是照着他自己外邦的异教的方法。被盗的教会自开始以来就一直吸收异教的东西，他无论到哪里就把与拜偶像有关的事物吸收进来。这个被盗的教会所做的事当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圣诞节。我们要基督，但不要圣诞节。12月25日就是所谓的圣诞日，它本来是古代欧洲人拜太阳的日子，他们说那一天是太阳的生日。被盗的教会开展到欧洲时，因着接纳了成千上万未信的人进来，就吸收了这个古代的风俗。这些不信者仍然想要庆祝他们神的生日，为了适应他们，被盗的教会就宣布12月25日为基督的诞生之日。这就是圣诞节的来源。在《两个巴比伦》这本书里，暴露了带进被盗教会里许多邪恶鬼魔异教东西的起源。我们若看见消极的一面这幅图画，就知道积极的一面我们必须如何了。圣经在开头就说到，神的心意是要以生命的供应喂养他的子民，因此在园子里有生命树做生命的供应。人堕落以后，神在他的救赎里没有放弃喂养他子民的思想，神来设立逾越节，命令他的子民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在血的遮盖下吃羊羔的肉。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以后，经过旷野时，神赐下属天的玛纳做他们生命的供应。最终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他们进入美地的那日，玛纳停止了，他们就开始吃美地丰富的出产。新约印证这一切都是基督的预表，他不仅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基督是羔羊，他有两个元素，血为着神的救赎，肉是为着喂养。在约翰福音六章，主耶稣启示他就是属天的玛纳，为要喂养神的子民。我们知道美地丰富的出产表征基督一切的丰富，基督不光是我们的羔羊玛纳，更是我们的美地。他是羔羊供应我们以肉，他是美地有一切的丰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在旧约中还有各种的供物来自美地的出产。在无样的祭物当中，第二样是素祭，是为着喂养神子民的。所有侍奉的祭司都吃素祭，这表征基督是神祭司生命的供应。所有侍奉神的人都该从基督的喂养。虽然这件事在圣经中是很清楚的，但大多数基督徒都忽略了。我在基督教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一篇道教我如何吃基督。无论如何，圣经里最重要的点就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而我们必须吃它。在马太福音13章33节，主指明他是细面，他在这一节里论到面和细面的话，就是主四祭，素祭主要的是细面做的。因此细面是主耶稣做我们生命供应的圆满完满的预表。基督是素祭，在他的人性里乃是细面，做了我们的食物。在马太福音13章里，主耶稣预言有一个邪恶的妇人要把面酵加在这个细面里，这正是被盗的教会所做的，把异教的酵拿来放进基督这个细面里，成为一了邪恶的混杂。在这一点上，被盗的教会实在非常的邪恶并且诡诈。被盗教会中有人会说，我们难道没有一点真东西吗？ 我们不是也有神基督圣经吗？不错，他们有，但都不纯正，都有掺杂。被盗的教会有细面，但在细面里有教。我在马尼拉的时候，我曾参观过一处天主教堂，在教堂的门口有一座玛利亚的像。我看到那像的一只手差不多已经完全磨损了，就问人磨损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说因为每一个进到教堂的人都需要先摸一下这个像的手，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也问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一个像呢，他们就说如果没有像，你要对他们讲圣经的时候人还是不领会，他们需要抓到一点具体的东西，这是他们要有玛利亚和耶稣像的理由。这真是何等的诡诈，那不是耶稣玛利亚，那是偶像。表面上他们敬拜耶稣，实际上他们是在拜一个石头的像，这就是仇敌诡诈之处。我们可以看出被盗教会的邪恶，他吸收了异教的东西混在细面里，带进了掺杂，这是何等的邪恶与败坏。这种邪恶和混杂叫这个被盗的教会中满了拜偶像的事。主说耶洗别教导人行淫乱并吃祭偶像之物，耶洗别教导他的人拜偶像，罗马天主教也教人拜偶像。在马尼拉我曾经见过许多人先在柜台上买了蜡烛，然后摆在墙上所安放的偶像面前，哪里有拜偶像哪里也必定有淫乱。耶洗别不光带进异教的风俗和偶像的崇拜，他也将淫乱带进来，这是非常可憎的，我们不能容忍。这不单是争辩道理的问题，这乃是拜偶像与淫乱的问题。1937年我在华北旅行遇到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有一位姊妹被鬼附了。有人问我被鬼附的原因，我说原则上若不是罪，那就是他家里有偶像，使鬼有地位来附在他身上。人告诉我说他家里没有什么偶像啊，但是鬼却一再的来搅扰他。我告诉他说他既然没有什么牵涉到罪的事，他家里必定有某种偶像，应该仔细的搜查一下。后来我听说他家里墙上有一幅所谓耶稣的像，我就要他把这个像烧掉。从他烧掉那像以后，鬼就离开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仇敌的诡诈。启示录2:21主耶稣说我会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历史证明被盗的教会正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他还不肯悔改他邪恶的行为。主又说看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床正常是用的睡眠和休息，用着养病的是反常的。主在这里指明被盗的教会无可救药，要这样卧病直到他最终的审判。耶洗别的邪恶叫他病倒，他一点也不健康，整个被盗的教会就是在一种病态的状态中。看看他的光景，有些东西属天，别的却都是属地。有些东西出于神，但更多的是出于撒旦。有些东西圣别，但大部分却是凡俗平常，并且是属世的。这种教不光在被盗的教会里，也扩散到所谓改革的教会里。耶洗别是属鬼的，属撒旦的，属鬼魔的，甚至是属地狱的。我们的眼睛必须被开启，看见天主教里属鬼魔的东西，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个被盗的教会会落到这样可悲可怜的光景中。在22主不仅说到要叫耶洗别卧病在床，更说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为他所行的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受大患难。这里的大患难和7:14以及马太24:21的大灾难不同。7:14的大患难是指教会历世历代所受到的逼迫之苦，马太24:21是指在这世代末了的3年半 要临到一切住在地上之人的大灾难。但这里的大患难乃是主要是被盗的召会所要受到的患难，可能是借着这个世代的末了敌基督对他的攻击而有的。23节主说，我又要用死亡击杀他的儿女，这也许指神在这个世代的末了要借着敌基督和他的跟从的人毁灭罗马天主教。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就会看见在这个世代的末了敌基督要毁坏天主教，敌基督要反对一切宗教，高抬自己为神，他不允许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敬拜自己的神，强迫人敬拜他，那时他要逼害犹太人，并要杀死许多天主教里的人。24节说，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持有那教训，不明白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事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深奥之事，它原文的意思是深，如在以弗所3:18按表号说，指奥秘的事。罗马天主教有许多奥秘或深奥的道理，与受苦的召会对抗的有撒旦会堂的人，与使数的召会相连的有撒旦的座位，在被盗的召会中有撒旦深奥的事，会堂的宗教、撒旦座位下的世界以及属撒旦之奥秘的哲学，都会被撒旦用来损坏并且败坏召会。我们已经看见召会曾受到撒旦会堂的迫害，我们也看见召会后来变为属世，并且住在撒旦的住所以及他座位所在之处，这一切全是仇敌的诡计，全是出于撒旦的。但在第四个召会里，情形较前更为严重，不仅有撒旦的会堂，有撒旦的居所，有撒旦的座位所在之处，现在撒旦已经进到召会里面来，用他自己充满了召会。在被盗的召会里有撒旦深奥的事，就是撒旦奥秘的教训，这是属撒旦的哲学。被盗的召会的确教导撒旦的奥秘，这指明撒旦深奥的思想、撒旦的观念已经浸透了被盗的召会，最终这召会成了撒旦的化身。正确的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但被盗的召会却成了撒旦的化身。基督住在召会里，撒旦却诡计的住在被盗的召会里面。撒旦的作为总是诡诈的，他第一次来到人面前是取得美丽的蛇的形状，那不仅是蛇，更是撒旦。撒旦总是装扮得非常堂皇，谁也想不到他会披上召会做他的外形。但在给奎亚推拉的召会的书信中，我们看见这就是今天基督教国的实际光景。基督教国已经成了撒旦的机构，虽然有基督其名，里面内容其实就是撒旦，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撒旦深奥之事就是属撒旦的哲学，是非常的诡诈。在被盗的召会里有许多所谓的奥秘，这邪恶的召会所教导的一切奥秘都是属撒旦的哲学。他们有一项哲学说，如果不加一点东西在圣经的真理里，人就很难接受。主很有智慧，把这件事比喻为酵放在细面里，使饼比较容易吃。被盗的召会说，若是没有圣诞节，人就很难接受基督出生的这个真理。圣诞弥撒就是加在细面里的酵，这真是诡诈又恶毒。你若认为把这个邪恶的妇人说成撒旦的化身太强太重的话，那我要请你看启示录17:4-5。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证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这个邪恶的女人外表很华贵，用金子、宝石和珍珠做装饰， 这些是用于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新耶路撒冷是用这三种宝贵的材料坚固的建造而成，但这个邪恶的女人只是用这些材料作为装饰。装饰就是装扮表面，在外观上吸引人，讨人喜欢，好隐藏她邪恶的东西。她的外表吸引人，里面却非常可憎。这个女人手中还拿着金杯，里面却盛满了可憎之物，并且她淫乱的污秽。在玉表上，金表征神圣的性情，可憎之物主要指的是两件事，就是拜偶像和淫乱。在神眼中，这两件事可憎之事。表面上这个女人很有吸引力，用金子珍珠宝石为装饰，手里又拿着金杯。你若没有分辨和透视力，就会受她的欺骗。但我们必须有透视并分辨力，能够看透她。当我们看见她里面是什么，我们就发现在她里面满了可憎和污秽。启示录17章5节说，在她额上有明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之母。主搜查人的心肠，知道他们里面的东西。主有透视力，看透了这个邪恶的女人。主称她为妓女的母，就是说她是一切属灵淫乱的源头，因此称她为撒旦的化身并不过分。我们需要有分辨和透视力，以看透她的外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两刃的利剑，就是圣经的话。为着主主宰的恩典，我们感谢他。因着主的恩典的是主宰的，他能在任何环境中拯救我们。就是在背道天主教的邪恶环境中，还是有很多人得救。没有人能说天主教不讲圣经。在中国，许多信从异教的中国人，因着天主教的教导，知道了神的名、耶稣的名，也听过几节经节。然而他邪恶的地方，就是人得到了这背道教会的帮助后，就受到了阻挠，不能往前真实的认识主。有的人因着主主宰的恩典，在背道的教会里得救了，但同时也爱上了那些邪恶的东西。他们说，这些若是邪恶的，我怎么能借此得救呢？因此有些从前在天主教里的，现在虽然来到教会生活里，但是在他们的深处，他们好些人对这个邪恶的妇人还有一点同情，他们不像主那么的恨恶他。请把推亚推亚拉的信再读一读，主对耶洗别是毫不同情，因为那邪恶的妇人已经完全被那恶者撒旦所浸透，那邪恶妇人的每一点都是撒旦的成分。今天我们应当与这个背道的教会无份无关，那不是基督的身体，不是神的教会，它乃是撒旦的化身，并且就是撒旦。你若要更多的看见这个背道的教会，就请你读一读尼托森弟兄的《教会的正统》一书。凡有心为了主和他恢复的人，都必须彻底认识这个背道的教会。我们一旦认识他，就不会欣赏任何与他有关的事，反而要宣告他就是那个大妓女、大巴比伦，我们必须弃绝他。我们将要看见启示录指明这个大妓女有一些儿女。对于背道的教会，我们必须洞悉一切。一旦清楚了，当我们摸到教会时，就晓得我们必须在哪里。我们必须是在主的恢复中，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在神的教会里，与耶洗别这个邪恶的妇人、大妓女、大巴比伦完全无份无关，也和他的女儿完全无份无关。主在这封书信里指明他要来审判耶洗别。启示录17章16节告诉我们，在大灾难的起头，主要容让敌基督来杀害、毁灭这个背道的教会。那时宗教的巴比伦就倾倒了，但按照预言，主在那个时候以前，这个背道教会要持续。25节指明背道的教会天主教要存留到主的回来。在26节主说，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里的得胜是指胜过罗马天主教，那得胜的就是推雅推拉其余的人，他们不遵从耶洗别的教训，不晓得撒旦深奥的事，并持守主的见证，主到直到主来，并且守住主的工作到底。26节，我的工作指主所已经成就并正在做的事，就如他的定时复活、代求等等，这些是与被盗召会在撒旦影响下的工作是相对的。在26节，主说要赐得胜者权柄制服列国，这是给得胜者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辖管列国的奖赏。主这个应许有力的函示，那些不答应他呼召胜过堕落基督教的人不能有份于千年国的掌权。在27节，主论到得胜者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就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里的辖管意思是牧养，在千年国里掌权的人就是牧养的人。在诗篇二篇九节，神把管辖列国的权柄赐给基督，在这里基督把同样的权柄赐给他的得胜者。最后在28节，主应许得胜者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在基督第一次显现时看见他心的不是犹太宗教家，乃是心向家。在基督第二次显现时，他对那些警醒等候他来的得胜者乃是诚心，但对所有其余的人，他只出现如日头。在29节，主再一次的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被盗的召会里，那些人要听被盗召会过于听神，需要更多那灵的说话。任何人若听那灵的说话，就会听见主活的话，弃绝被盗召会所教导一切被盗的事，成为得胜者，而使主满足。我们看见前三封书信里每一封的末了都是先提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呼召得胜者。后四封书信的次序正好相反，这证明前三个召会是一组，后四个召会是另一组。在圣经里，七这个数字是由六加一组成，如六天加一天等于一周，或是由三加四，如这两章将七个召会分为三个一组和四个一组。六加一是在神的创造里，三加四是在神的新造里，召会里。万有既是在六天之内创造的，六这个数字就表征受造之物，特别是表征第六天被造的人。第七天既然是六天的结束，是神安息的一天，一这个数字就表征独一的创造者。因此六加一的意思就是万有都是由被造归于神，为要成就他的定旨。神这位独一的创造主是三一的，由三这个数字所表征。是活物在神面前既然代表受造之物，四这个数字就表征受造之物，特别表征人。因此三加四的意思是神加上他所造的人，因而使他的定旨逐渐得着成就。召会不仅是受造者，更是受造者同着创造者，就是三一神分赐到召会里面，他是真正的七这个数字，就是真正的三，三一神加上真正的四受造的人。所以七这个数字指神行动的完成，首先是在旧造里，然后是在新造，并就是在召会里。